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钟旭呢还是在休假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大老哥好。
好，
各位听众好。
这个最近这几天呢，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事呢，还是沸沸扬扬啊，大家都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呢，讨论的是民主党方面的候选人拜登的比较多啊，说他因为上次这个6月27号的辩论不是表现不佳嘛，然后人们就对他的年龄问题呀、对认知问题呀，都产生了一些疑惑啊，所以呢，各方面的这个讨论非常多啊，要求他退选的呼声呢，逐渐的从零零星星变成一股势力了哈。昨天我看那个George Clooney 啊，乔治·克鲁尼，在《纽约时报》上也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是一个终生的民主党人，然后为此感到自豪，而且替这个民主党的好几位总统，包括克林顿啊、那个奥巴马还有拜登啊，都举行过大型的筹款的这个活动。但是呢，他就是昨天也公开的呼吁，说是拜登总统应该这个退出选举了哈，原因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对手啊是时间啊，因为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战胜的，不光是你没有办法战胜，所有的人都没办法战胜啊，这个时间不站在你这边。他说3个星期之前他举行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给民主党给拜登筹款的一个晚会，但是他见到拜登之后呢，发现说他的这个情况呢，他不像是2010年的那个时候，甚至也不像是2020年竞选的那个时候了哈，确实是显现出老态来了。好，这个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华盛顿邮报》还有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也都报道了，就是在共和党方面，在这个川普方面呢，他的这个副手啊，他的副总统的人选现在一直还没有公布。那么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呢，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一是介绍了现在目前呼声最高的三位这个他的副总统人选，这当然大家都是猜的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就是现在川普要选谁，以及他心目当中是选这三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还是在很多的人当中选一个，还是根本选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人呢？现在不知道啊，这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他的特征啊，他的特性大概是做真人秀出身吧，他对这个他对这个悬念啊，把握的特别好。他知道如果制造一个悬念的话呢，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就会被别人津津乐道的谈起。那么谈起他的副总统人选，当然就谈到他啊，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是既把他作为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比如说要达到某一个政治方面的对他助选有帮助，同时呢也要制造一些戏剧性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来聊一下，因为《华尔街日报》它的标题呢是说有可能本周那个川普啊就会宣布他的副总统竞选人。因为在下个星期一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的这个要求啊，他的这个规章的要求呢，是在第一天就要提名总统。那到提名总统的时候，副总统还没有出来，哎，似乎这个可能会打乱整个的程序。因为在如果他星期一还没有宣布他的副总统的人选的话，那么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先进行一项叫做大家投票要推迟这个总统提名的这个时间，那整个的大会的议程啊可能就会被打乱。
这个川普说做真人秀做得很好，我看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不仅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去这个说什么，而且知道什么时候不说什么。比如说他这次跟拜登辩论以后啊，他留足了时间不做任何事情，甚至不去过多的批评拜登，是因为希望这个新闻媒体啊不断炒作拜登这个辩论非常不利的这个情况。
对，
那等媒体开始着 着眼于他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又开始这个制造悬念啊。但是我想美国人嘛，还有美国的媒体呢，还都是说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指引的方向。所以这篇文章里边呢，提了三个人，我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其中第一个人呼声最高的呢，是一位40岁的参议员，他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叫做 J.D. Vance， 其实很容易记啊。这个他本名其实出生的时候不叫 J.D.， 他叫做 James Donald Bowman。那这里有一个 Donald， 但是并不是那个跟总统没什么关系哈。那他是为什么我强调把年龄放在前面呢？非常年轻的一个白人，而且呢他是出身贫寒。那他怎么能够就是在这个选举里边出了一点名气呢？是这样的，他在2016年的时候啊，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Hillbilly Elegy》，这个翻译成中文应该叫什么？乡下人的挽歌，或者是乡下人的悲歌。
嗯，
他有点像自传体的这个小说一样啊，描写了他自己这个的经历，从小的时候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然后因为环境不好，搬到其他的地方去，然后包括美国的工人呢、啊，在过去的这一长的时间来，你想他才40岁吧，在过去的这20年里边，都是生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美国的去工业化，包括这个鸦片类的毒品渗入到美国的底层，还有呢，他也对美国的这个文化落后啊进行了一些批判。那么对这些真正的现象呢，他自己又加上自己在这其中呢，他做了一些反思。所以他一下因为这个下出了名，然后2020年的时候呢 ，Netflix 又把他这个给拍成了一个电影，所以他算是有名了。然后呢，他作为这个议员呢，当然可以跟总统接触到。他在跟这个川普接触的时候呢，他是寻求这个川普的支持，而川普也确实支持他了。但是他们两人的关系呢，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的好。我看到这个新闻媒体也挖出了很多他以前的事实啊，特别是说他有可能作为副总统的时候，就说他以前曾经直言不讳的2016年的时候啊，直言不讳的批判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川普，说他在，而且还不是私下里边啊，是在这个《今日美国》的专栏中啊，说川普从这个实际的政策建设基本上都是不道德的和荒谬的。好，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很严厉了啊。他甚至说川普呢是美国的这个文化海洛因和大众的这个阿片类药物。你想他的小说里边对这两种东西都进行了批判，所以可见他对当时对川普的深恶痛绝。然后他还在推特上写了一句话啊，说他永远不会支持这个川普，他是永远不会支持川普的人。但是后来在这个 Facebook 上、啊、他也说过这个川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其实对于川普的这个言论攻击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但是呢，他想选议员的时候呢，他要寻求川普的支持了。大家知道川普这个人呢，我一直觉得他有点这个睚眦必报的这么一个性格啊，所以他即使是支持了这个 J.D. Vance， 但实际上呢，他在公开的场合就说过，说你看这小子现在想拍我马屁了啊，知道需要我了。那他这两个事情能不能够说他选总统，然后包括他的一些政治理念能不能获得川普的这个认同呢？我觉得可能是可以的。但是他跟川普的这个私人恩怨啊，我总觉得川普这个心里边会有一个坎儿。我们回想一下，像彭斯这样的啊，我记得最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彭斯的一个镜头，是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桌子上面有很多东西，然后呢，这个川普就把自己的水瓶啊从那桌子上拿下来，然后彭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水瓶也从桌子上拿到地上去了，就是这种无条件的服从和这种特别细腻的观察，我不觉得这个 J.D. Vance 他是有这种特质的。但是要看他的政治理念呢，他又比川普好像更左了，更右了一点。他比如说他是宣扬鼓励生孩子啊、结婚呢、啊，这个是传统的理念嘛。同时呢，他是支持严格这个反堕胎的，就是你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堕胎，包括强奸啊、乱伦、怀孕都不应该堕胎。而且他还公开反动过同性恋的婚姻。对于乌克兰的事情呢，他也说，他说乌克兰如果向俄罗斯割让了土地的话呢，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他对川普好的地方也很明显，就是川普， 这个一向都是吸引这种白人工薪阶层底层的人。那我觉得 J.D. Vance 的出身还有他写的小说应该能够在这方面帮助到川普一部分。
对，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他也说了，他说本星期六呢，这个是全国就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川普的唯一的一场公众的活动啊，他礼拜六的时候要去宾夕法尼亚州的 Butler 县，要在那儿呢做一场这个就是竞选的造势活动吧。那么那个地方呢，刚好是以白人为主的这么一个农村的县啊，所以呢是属于共和党算是比较铁杆的这个共和党票源嘛，票仓。所以呢，他在那儿呢，有可能就会宣布他的副总统的人选啊。这个因为，再过两天就是礼拜一的时候，不是就要开全国代表大会了嘛？所以呢，那么在那儿宣布 J.D. Vance 作为他的这个竞选搭档的话，人们感觉到似乎还是顺理成章啊，因为那个地方刚好就是这个。J.D. Vance 他所能影响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所以呢，没准对这个川普的竞选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好处和帮助吧。但是呢，这个同时啊，我们还必须要提一下这个 J.D. Vance 的年龄啊，刚才说过了，他还不到四十岁呢，马上到四十岁啊，所以呢，他在两个七老八十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当中，他就显得格外的年轻啊。那么这个呢，也算是亮点。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 J.D. Vance 他是俄亥俄州的这个参议员，是第一届啊，今年2022年刚选上当参议员，所以呢，他是在政治上算是一个新手啊，这是第一。那么我们都知道，作为副总统的人选的话，你除了可以帮助老板竞选拉票源或者是筹款之外，你恐怕还要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这么一个职能，就是万一哪一天出了任何的这个意外，或者是发生任何的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他要可以出来接替总统的职位啊，他可以要代理总统行使这个行使权利。那么如果他没有从政的，不管是参议员也好，是这个州长啊什么的这种行政的经验的话，那可能在这方面呢，大概也是一个短板吧啊。再加上他2022年其实自己竞选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尽管有了川普给他拉票，同时他又是在一个共和党比较多的，就是倾向于共和党选民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在竞选，他是当选了，但是呢他的成绩并不亮眼哈，所以这个呢大概也是这个川普的竞选阵营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那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其他两位这个华尔街日报认为说比较可能被川普选中的副总统人选到底是谁。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这个高宁还有于浩给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哈。中讯在休假，那我们今天聊的呢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川普很可能在本周六的时候就宣布他的这个副总统的搭档是谁哈，所以现在悬念十足啊，大家都在猜测。那么主要的有三个大家都比较看好的这个副总统的人选哈。所谓看好，就是第一，这些人呢都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分别都出现在川普的造势的，不管是集会上头也好，还是筹款的晚会上也好啊，这个他们经常在出现，而且还发表这个主要的 keynote speech 啊，就是这个主要的发言啊，为川普造势啊什么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们和川普的核心人物，也就是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里边的一些人呢，有过直接的接触啊，也就是说，实际上也是一种考核啊，就是让其他的川普其他的人也来感受一下，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符合他所这个挑选的条件啊，这是第二。第三，曾经都上过川普的私人飞机啊，也就是说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都坐这个川普的飞机呢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造势的活动吧，竞选活动。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这三个人算是比较可能被这个选中的。但是呢，根据川普身边的人说呢，其实川普挑选候选人呢，他有三个 比较大的这个因素啊，这三个因素呢，还和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可以帮他拉来不同的这个族裔的票源啊，筹款的能力啊，还不一样啊。这三个东西呢，可能还是更注这个川普更注重啊。第一个就是他要求的是忠诚，就是对他的这个忠诚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说这个人他的副手啊，要永远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要愿意从这个配角的角度，从服从的这个角度来做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对外的发言也好，是为川普万一哪一天说错话或者是说漏嘴，他要出去出面补救也好，永远是站在配角，就是不能够抢他的风头，不能抢川普的风头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这位前总统啊，他还是比较注重一个人的形象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在电视上的形象，他在辩论时候的这个言谈举止，和这个所谓的演员，演员就是眼睛的眼，缘分的缘啊，就是说一个人出来的时候要让人看着顺眼啊，他还挺在乎这个，所以这三个条件呢还必须要符合，所以呢人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就挑出三个有可能会被挑中的候选人。刚才说了第一个 J.D. Vance 啊，不到40岁的一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第二位呢，就是北卡罗来啊，不是北达科塔州的达科塔州的两任的州长 Doug Burgum 啊，他算是一个人选之一。这个人选呢，倒是在过去啊，他一直没有跑到这么前面来，一直如果有一个长名单一个短名单的话呢，在几个星期之前吧，一两个月之前呢，他是在那个长名单上，因为他曾经参加过2024年的总统大选。我们还知道在第二次的总统辩论的时候，共和党的总统辩论的时候，他还这个在辩论台上啊讲过话。但是呢，他是一个属于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呢，他是属于一个比较没有什么名的人哈，就是说大家不太认识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他符合一个条件，就是川普一直是希望围绕他在他身边的人呢，非名即贵哈，就是要么就是名人，要么就是有地位的人和有钱的人，他希望周围的人都是有地位的和有钱的人。那么这个Doug Burgum 呢，他就属于既有地位又有钱，只不过比较低调哈，所以大家不知道。他在2001年的时候，在做州长之前，他曾经是一个科技公司创投这么一个科技公司。2001年的时候呢，以10亿美元的价格被那个微软公司收购了。所以呢，后来他就一直做一些投资，然后就从政啊，在这个北卡罗来纳在北达科塔州呢，做过两届的州长。所以这是一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是符合这个就是川普的这个条件的。
嗯，我们看一下他2023年6月到12月期间呢，他短短的这个预想去选当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哈。这里面他虽然跟川普同台，他们也去辩论，但是他并没有就是比较直接去攻击川普，特别是他没有攻击过川普的个人。这个有可能跟他们两个人的背景相同有关系哈，因为像这位 Burgum 他是开始把一块农地抵押了，然后去投资软件，然后一下发了大财。这个微软收购了他的那个投资公司，他投资的那个公司。那他自己发了财以外呢，他又用这些钱呢，去开发了房地产。那这里边多多少少跟川普的这个经历有点相像。他的年纪呢，这个就没有什么优势哈，但是也还可以。他年纪67岁。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从政理念。他的从政理念，首先他作为在北达科塔州哈，他肯定是支持这种石化能源的，这个跟共和党的传统理念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其实有很多共和党的理念是认为就没有什么全球暖化什么的，这个开采石化能源这个也是应该的，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对美国这个战略是非常有益的一种方法。那么除了这个石化呢，那就第二个共和党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拥枪啊。他自己本身他说他很喜欢打猎，那他也是非常鼓励别人去拥枪，而且在他当州长的期间呢，州里边通过了一些法律，能够让大家更容易的得到枪支。还有呢，就是他是川普的这个能源顾问啊，因为他2023年他不选了以后啊， 马上这个川普就把他纳到这个门下了，说你来做我的那个能源顾问。那这一方面啊，就是使得他跟川普的私人关系比另外两位要好的太多太多了。而他本身又不是一个特别高调的人，我真觉得，当然形象上可能不是很像Pence，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做事方式啊非常接近 Pence。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堕胎，这是我们想多说一点，因为堕胎肯定会是今年这个总统选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他在堕，我们知道川普在堕胎方面是稍微的软化了一点，不是那种非常偏右的那种，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堕胎。这个 Burgum 呢，他在当州长期间啊，他也签署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几乎是说把这个堕胎呀变成了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他开始虽然坚持，他的公开言论说他开始虽然坚持说堕胎应该更加严格的管理，但是他后来也说就是可以把这个堕胎的规定呢下放给各个州。那么这个也跟最高法院的这个意见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他在各个方面啊，他的年龄、出身、他的外表、他的行事方式、以及他的出名程度啊，都非常，我都是觉得非常接近川普的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是他的性格上面是不是会像彭斯那样服从，然后他的政治的，因为他已经当了州长了，他的从政经验还是有一些的，那他不会会不会在所有的政治理念上面跟川普一致的话，那我们可能还要看他能不能当上副总统了吧。
对，他知名度比较低啊，这个是他的短板，就是说很难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说这个人呢，如果被选中的话，人们大概就是就是所谓的反应就是哦，是他呀，就完了，没有其他可以热议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是他的短板。另外呢，就是说他并不是那个mega， 就不是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川普发起的这个民族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信徒啊。所以呢，在意识形态方面呢，他可能和川普还是有点距离。不过他在治理方面是没有问题啊，就是说他担任过两届的州长，人们都认为说当过州长的人的历练啊，如果要是代理总统职务的话，那要比做过参议员啊，做过众议员要好得多。因为他毕竟是治理过，不管北达科他州是多么小的一个州，但是他毕竟是治理过一个州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呢，他是一个人选啊。第三个人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就是佛罗里达州的联邦的参议员 Marco Rubio 啊，他是古巴人的后裔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全国大概也算是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人物了吧。因为他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和川普一起竞选过那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嘛，所以在政治舞台上也是就是曾经也是风头挺健的这么一个，他也年轻啊，他岁数也不大，所以呢这都是他的这个优势吧。而且在第一届川普任职期间，据说还曾经考虑让他出任过国务卿的这个职务，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恨不得是美国门面的这么一个职务了。那所以现在呢，在移民问题上，在外交政策方面呢，川普还经常咨询他的意见呢。再加上呢，他现在的这个短板是什么呢？他现在这个短板啊，是第一，他的忠诚度啊。这个川普吃过那个 Mike Pence 的亏之后呢，就对一个人的忠诚度的要求比较高。所谓的吃过 Mike Pence 的亏呢，是这样子，就是 Mike Pence 在所有的四年的这个做副总统期间呢，都是中规中矩，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就是对川普基本上是贯彻川普的这个理念政策。但是呢，在1月6号的时候，川普让他不要去国会去认证那个2020年的大选结果的时候，他没有听从啊，他认为说这个是副总统应有的这个宪法的职责，他必须要去啊。所以呢，这个惹恼了川普，所以两个人之后就闹翻了。那么 J.D. Vance 曾经暗示过说，如果他做副总统再发生1月6号那个情况的话，他会听川普的话，不去国会去认证那个选举结果。这已经到了这三个人当中，他大概是 追随川普最紧的这么一个人。但是 Marco Rubio 呢，他到底会不会做这个事儿，现在不知道啊。所以呢，川普对他可能就是对他的忠诚度的问题呢，可能有一丝的疑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这个法律的要求呢，这个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不能是在同一个州。那他们两个人大家都知道都是来自于佛罗里达，所以呢，如果换一个人的话，那他随便到其他一个州就可以啊。你比如说当年那个Dick Cheney，就原来也是德州的，他想做那个小布希的副总统的候选人，他就从德州搬到其他蒙塔拿还是搬到哪儿去了，然后这没问题。可是问题 Marco Rubio 他是现任的参议员啊，如果他要从佛州把居住地搬走的话，那以后他副总统没做成，以后参议员你也不能选了，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考验。